平安。
平安。
今天是母亲节，所以呢，我们恭祝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。
谢谢。
在我们中国有两位比较著名的母亲，这才大家都很熟悉，孟母跟欧母。孟母呢就讲到孟子的母亲，在《三字经》里面有记载，昔孟母择邻处，就讲孟母三迁的故事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啊。另外呢，子不学断机杼，这断机教子的故事大家知不知道？
知道，
知道吗？就是孟子小时候跟我一样不喜欢念书，他逃学去玩啊，他母亲回家的时候母亲在织布啊，织了一半，他孟子回来他拿剪刀去把布剪断，剪断就跟他讲，这布啊如果整批织好就很有价值，很有价值的话呢就可以拿去卖，卖了之后你就可以换养生的东西来养家糊口，但是现在织了一半就剪断了呢，没有用处，所以求学也是这样，不能够半途而废。然后呢就讲到化敌教子，讲到欧阳修的母亲，知道吧？欧阳修的话是四岁丧父，所以家贫，家里没有钱的话没法去上学，甚至于连买纸跟买笔的钱都没有，那怎么办呢？他母亲呢就去拿河边的细沙铺在地上，然后呢把芦笛的杆子摘下来，然后呢用芦笛的杆子在沙上教他写字认字，所以欧阳修以后呢就成为当代的一代文豪。这是孟母跟欧母的故事。另外呢还有一首诗，这是唐代的时候孟郊所写的。孟郊呢早年到处游学，希望能够谋得一官半职，但不大顺利，到最后中来弄了个小官，当了之后呢他就把他需要去接他的母亲的抚养，所以他去接他的客之中才写下这一首。要不然我们大家来唱一遍好不好？大家都会唱，
不会唱，
不会唱，
面不
唱，
跟着我唱，跟着我唱。我以为大家都会唱，
独唱，
独唱，独唱。
慈母手中线，有知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炊烟春草稀，报得三春晖。就是大家应该都会唱的。今天呢，是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所以呢，我们讲了这母亲之后呢，我们还是回到圣经上啊，来看看我们圣经。今天的圣经呢，是我们用的是箴言的最后一章，箴言第三十一章。三十一章的话呢，前面九节呢提到了这个利姆以勒王。那利姆以勒是什么？是谁？有很多的争论，不是很清楚。整本圣经只有这一个地方提到他。那么呢，利姆的意思呢就是 belonging，L 的话就是神 ，name L， 那就讲的是 belonging to God， 属于神，这是他名字的意思。前面呢是他的母亲给他的教导，做王应该怎么样？那从第十节到三十一节，这二十二节经文呢，用了什么的形式呢？是用所谓字母诗或者是离合诗的体形式。这种诗呢非常的优美，就是呢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呢，希伯来文有二十二个字母，它每一节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照着顺序这样排下来的。如果用英文的话，第一节第一个字就是 A， 第二节第一个字是 B， 这样一直排下来。为什么这么排？诗篇里面有一些诗篇是这样的，耶利米哀歌也是这样，这样离合诗和字母诗。这个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就是说容易背，容易记，因为这诗嘛，大家可以唱。就像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人写诗，就一二三四五来排，对不对？像姜文来就什么一贫如洗，两袖清风，三餐不惧，四壁透风，五谷不收，六畜不兴，七情断绝。好，不讲了，再讲下去已经够可怜的了。所以呢，像这种就是四五十或者一二三排，像怎么样？这样容易记，容易记，他们也容易唱。他们诗歌是拿来唱的。然后这里讲到一个什么？讲到才德的妇人，讲到一个妇人，不是讲个女子或者童女。所以我们从下面的经节我们就看到，讲到这个妇人是什么？ 是一个有丈夫有儿女的一位夫人。那么才与德，才的话一般来讲是才能、才干、才华；德的话讲到他品德、德行跟道德。那么呢，司马光啊，就是打破缸的那一个啊，在《资治通鉴》里面他怎么写？冲察强义之为才，冲察强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讲到什么叫聪慧、明察、刚强、坚毅，这是才。正直综合之为德，才者德之资也。所以呢，你的才能是要以你的德行来使用的，你的才能是来补助你的德行的。德者才之帅也，你的德行是来统管你的才能，才能造福人群。然后呢，他就用才德把人呢分成了四种，讲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圣人多不多啊？好像很少很少啊，除了孔孟两位以外啊，没有别的圣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讲到什么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的？凤毛麟角，非常的少。然后讲到什么，才德兼王谓之育人，这个世界上育人大概不少，像我这样。然后呢，才德才胜德胜才谓之君子，才胜德谓之小人。我们像小人的话，最好不要太有才，有才人就祸害了，就是祸害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讲到才德的妇人，她的价值远胜珍珠。珍珠是怎么造成的？是这个沙粒进到蚌壳里面，然后呢，经过多年一层一层慢慢的补，补到最后啊。成了一个很有价值、很漂亮的珍珠。但是呢，这个珍珠的话呢，如果看别的翻译的话，翻成红宝石。那宝石怎么来的？啊，大部分都是经过高温高压才造成的宝石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才德是怎么形成的？才德也是经过多年的磨练慢慢形成的。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，才德妇人为什么是她有才有德？因为什么？她敬畏耶和华，因为她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，所以她。今天呢，这二十二段经文可以把它分成主要七个重点来讲。这个才德的妇人呢，她是贤良内助，她勤劳持家，她推动事业，她排解苦难，她缔造荣美，她见证真理，她承受荣耀。这二十二节经文不单单是讲一个什么呢？讲一个这个理想的妻子，或者更好讲的话，讲一位模范的母亲啊，这个我忘记打出来，另外讲模范的母亲比较好一点。然后呢，也可以讲什么？讲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怎么看呢？我们从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下半段看，保罗怎么说的？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从这里我们看到什么？就是把所有的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，对不对？献给基督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也可以看所有的基督徒，这是什么？是许配给基督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？要做一个有智慧、可靠、忠心、顺服的基督徒。今天的经文里面就给我们有这些的教导。另外呢，这个才德妇人也可以看成什么？是教会的榜样，是一个理想的教会。像以弗所书第五章22-32节，主要讲什么？讲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。有很多男士都很会背啊，他像什么样？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对吧？记得吧？然后讲什么？讲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如同教会要顺服基督，对吧？然后下面的弟兄就忘了，然后姐妹就会记得说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如同基督要爱教会。如果你这样去看圣经的话，很可惜，你可能用错了。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？是教导我们的。不是我们用圣经上的原则跟标准去要求别人的，所以呢，这要怎么看呢？这个弟兄就要看什么？丈夫要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。那姐妹可以看啊，要丈夫之头，对呀、啊。所以这样看，就是我们圣经什么是教导我们的，不是教导别人的。所以呢，他最后呢，32节做一个总结，说这是什么？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是我指什么？指的基督和教会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基督的媳妇，他的妻子。所以呢，这一段是模范的母亲，理想的妻子是什么？也是可以给我们教会的教导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面来看今天这22节经文。时间可能有点紧，可能我有的地方我会讲的稍微快一点。所以呢，希望我们的教会 可以什么，是一个完美理想的教会，要以才德的妇人为我们的标准。这第十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然后我们就看这十一节开始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并不缺少利益，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怎么倚靠她？她倚靠她，因为她可靠，她值得信赖，她所做的一切什么都正确是合理的，所以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不单单可靠，而且怎么样，她恒久不变，在她一生的年日里都给她丈夫带来什么，带来利益而无任何损害。哇，这是多么好的终身的伴侣。我们一个打个例子来讲好了 ，OK， 大家知道我们的光纤 ，fiber optic， 对我们整个现在的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和贡献，对不对？这个光纤是什么人发现的？他的使用，高锟，
对，
高锟，我们中国人，对，被称为什么光纤之父，呀，所以呢，在2009年，呀，他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，但是很不幸，这个高锟呢，也得到这个老人痴呆症。但是呢，他的妻子呀，黄美云女士怎么样，不离不弃，尽心尽意的照顾他。这记者一听说，哎，这个中国人，那咱们中国人都就是记者都很吃灵光的啊，说这家伙得了诺贝尔奖，赶快去采访，啪，围了一大堆记者来采访他，就问高锟说：“高锟先生啊，你给我们讲讲光纤吧，对不对？这你发现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被称为光纤之父。”高锟瞪眼睛。根本就不知道光纤是什么东西，那记者也很灵光啊，说你光纤你不讲，他们看，哎，看到边上有个人，哎，你知道这位女士是谁吧？哎，高锟马上就满面笑容，就我当然知道她呀，她尽心尽力照顾我，怎么多多好多好的，对对？然后呢，讲在这个拿诺贝尔奖的这个得奖的人，得了奖之后要怎么样？要发表一篇演说，对不对？那高锟呢，得老人痴呆讲话就困难了，对不对？就他的妻子黄美云代替他讲，在上面讲到光纤啊怎么样怎么样的，高锟坐在底下啊毫无反应，与他无关一样。一辈子是最主要的发明跟他讲得老人痴呆已经忘光了，对不对？那后来呢，他讲到一些他们家里面的一些有趣的事情的时候，哎，他的兴高采烈，很有反应，像是身临其境一样。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什么，就算是他得到了老人痴呆，对不对？他对他妻子们完全信靠。如果我们看一看《创世纪》第二章十八节，耶和华给这个亚当造配偶的时候，耶和华神说：“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，帮助他。”啊，所以妻子是丈夫的帮助，啊，不是挡住，你知道吗？挡住啊，你要保护两个人一起好，不要让老公给绑住了。所以呢，后来亚当称夏娃是什么？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啊，妻子不要变成什么，不要变成丈夫骨中的朽烂，肉中的刺。所以呢，这位贤德的妇人是什么？是丈夫的贤良内助，是他可信靠的人，是一生一世带给他益处的人。然后讲到哪？他呢？他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，寻找什么？表示他主动积极的去工作。然后呢，羊绒和麻是什么？做什么用？都是纺织，然后做衣服用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羊绒和麻可不可以混起来一起编织？在以色列人习惯上有没有？有没有什么？我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一段经文，《生命记》22:11，不可穿羊毛、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。为什么不可以掺杂？看了下面的经文之后，我们再来解释上面为什么不可以掺杂。OK， 那么细麻是什么？如果我们看启示录19:8就讲，就蒙恩讲的圣徒，就蒙恩着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所以我们知道细麻怎么样，编织了细麻衣，对不对？穿着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，那么羊绒从哪里来？羊来的，对不对？谁是神的羔羊？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，我们用羊绒编了之后做什么？做外袍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？我们是披戴基督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披戴基督，我们有了称义、成圣的地位，我们怎么样？ 我们当有我们的好行为，里面要穿什么？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是我们什么？是我们的行为与我们所得的恩相称。那麻跟羊毛能不能混到一起？不能够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神的义，一个是我们的义，对不对？是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因信称义，神所成就的，不靠我们任何的行为可以任何的加添减少。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里面应该穿那光明洁白的新麻衣。我们应当有义行，可以什么？可以彰显基督的义行，可以彰显基督的荣美，可以使神的名得荣耀。然后呢，讲到什么？接着讲到，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这什么意思？商船要运东西，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一定是这个地方的东西怎么样？物美价廉，对不对？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卖，卖了之后可以卖个好价钱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在我们中间的姐妹，大家对这方都做得很好。要买东西之前看看啊，有没有 on sale 的，有没有打折的，哪一家东西卖得好，物美价廉，对不对？去买，买回来之后准备着新鲜可口的食物给家里的人吃，对不对？呀，这个好像商船从远地运粮来供应家中。那我们教会中呢，有很多弟兄姐妹要负责教导，你负责教导要怎么样？要把神的话挖得深，挖得远，要把这个把神的话灵粮供应给其他弟兄姐妹。我们还有这个负责崇拜的弟兄，他常常不单单安排我们正道，还什么，还请远地的人到我们这边来，把灵粮从远地运过来，来这边来喂养我们大家。所以呢，这些另外几种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所以教会当有什么，当有灵粮的供应。但是教会中也有很多的工作，所以呢，要把所有的工作分派给什么，分配给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如果什么一同尽心尽意来完成神所给我们的托付。所以如果哪一位执事来找你说希望你能够做某某事情的话，你好好祷告，看神有没有给你有这个感动，有这个感动的话不要推迟，有接下来你不要担心你没有能力，神会给你预备，会给你足够的能力去做所要做的事情。而且你在教会里面学习服事、学习工作的话，什么是最好的一个训练的场地。你做的不管好不好，大家只会给你建议，不会指责你。不像你在工作场所，哎，你出了毛病怎么样？搞不好就被炒鱿鱼了，对不对？在教会不会这样子的，最多大家给你一些建议，说可能这样，给你一些参考。但是你就交给你负责，大家会尊重你的决定，让你去做。所以这是最好的训练场所。你越服事越有能力，你越做，越做得老练，做得越好。讲的时候快一点，他想得田地，田地代表什么？买地是什么？叫做教会的扩张，对不对？种葡萄园，种葡萄园的目的是要什么？要结果子，结葡萄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什么？是教会什么能够多结果子。那束腰什么意思？当时呢，他们都穿一个长的外袍，你要工作或者要做什么事的时候，怎么样把这个外袍绑起来，这样呢你工作就容易，不会挡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束腰。他以能力束腰，因为他不断的活动，而什么是替他体力增强。那么教会的工作也是一样，我们第一什么要预备好我们自己，就是束腰。第二的话怎么样，要常常服侍，在工作上面使我们更有能力、更老练，能够做得更好，更能够服侍人，更能够荣耀神。然后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，我们教会里面的工作，我们要定期来评鉴我们的事工，看我们所做的事工是不是荣神益人的事工，这个事工有果效没有果效，这个事工如果做得好，合神的心意，有果效，我们继续努力增加他的工作。如果这个事工没有果效，那我们是不是考虑可能这个事工需要暂停一下，把更重要的地方多投一点人力物力去，因为我们这个教会还是小，我们这个人力物力重视有限，所以要看什么地方重要，最重要，越重要的事投进去的能力物越多，发展得更好。然后讲到他的灯中夜不灭， 为什么灯不能够灭？一般在他们这个晋东他们家庭里面，晚上他的灯是不会灭的，除非家里面有重大的祸事或丧事，才会晚上不点灯。我们来看几些经文，这里讲到什么？列王记下八章十九节，耶和华却以他仆人大卫的缘故，仍不肯灭绝犹大。因为大卫什么？大卫是最合神心意的人，对不对？到了他儿子所罗门，刚开始还不错，到后来怎么样？就偏离了神。那所罗门下去接的这些，就怎么样？就罗伯安之后就越来越糟，每况愈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神还照他的应许，没有灭绝他们。然后到最后怎么样？神会永远是灯光与他的子孙，指的谁？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什么？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谁啊？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来之后，神的国是哪？存到永永远远的。所以神的话必定成就，照神的应许，永远是灯光与他子孙。神的恩赐，神的福气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然后呢，箴言十三章九节讲了，义人的光明亮，恶人的灯要熄灭。另外，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讲了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。这什么意思？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所以耶和华的灯是我们的灵，点亮在我们的灵，能不能灭掉？灭掉的话，你的灵就灭了。你的灵灭了，你还能不能跟神交通？你不能跟神交通，你是不是就跟与神隔绝？你与神隔绝的话是什么？死掉，对不对？是灯不能灭，所以圣所里面灯也不会灭的。圣所里面灯要灭，要常常点着。大祭司要负责这个工作，圣所里面灯是不能灭的。然后再讲到他手拿捻线杆，手把纺线车，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这讲到什么？讲到他亲自工作，是家境富裕，能以财物救济困苦人。他也亲切温和地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我们教会呢，也会帮助所有困苦有需要的人。如果你们各位有任何困苦有需要或者什么的话，不要忘了来跟教会讲，教会会尽我们的能力，照我们所能做到的来帮助你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人担心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。朱红衣服是代表什么？代表质量好又可以保暖的衣服。我们看看现今的社会怎么样，有很多的不良风水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不合宜的事情，我们的教会怎么样？就像是这风雪要来侵袭我们的教会。所以我们教会里面要什么？我们要真道的指引，要圣灵的保护，就像我们穿着这朱红的衣服，可以抵挡什么？抵挡着外来的攻击，抵挡教会外面的风雪。所以我们教会里面要有真道，要有圣灵与我们同在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。细麻和紫色布代表什么？记不记得在财主跟拉撒路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，那个财主穿的是什么？财主穿的是紫色布的紫色衣袍和细麻布的衣服。所以这里讲了什么？讲了这个财德夫人她的穿着什么高贵得体。然后呢，也讲到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当时的城门口是哪些人坐在城门口？对对，在路德记里面我也知道，哇，是到了城门口叫那个人来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在城门口是什么？是当地的长老官长跟有名望的人坐在城门口。坐在城门口干什么？城里面有任何要责罚的事情，做得不对的人在门口责罚，有任何人做得好要奖励的事情在城门口奖励，有重大的交易要决定的时候在城门口做决定，有重大的全城有关的决定要决定的时候在哪里？在城门口做决定。所以如果你看阿摩斯书第五章十十二十五节在讲到，讲到什么？说你们恨恶呢在城门口责备人的，憎恶呢说正直话的。所以城门口的人要怎么样？要责备人，要说正直的话。但是当时的那些以色列的人怎么样？他说，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的多，你们的罪恶何等的大，你们苦待义人，收受贿赂，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。 这是阿摩斯先知时候当时的情况，所以他要责备这些以色列人。然后呢，他也讲了什么？要恶恶好善，在城门口必公行义。就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？他这个才德的妇人，使她的丈夫有名望和地位，她跟全城的领导坐在一起。那当然，全城的人都认识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都认识她，因为她跟全城的领导坐在一起。然后呢，他讲到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。我们刚才也念了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八节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所以讲到这位才德夫人，不单单他自己行公义好，他还怎么样把细麻衣出卖，怎么样他的义可以影响别人行义。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当什么行公义好人民谦卑的与我们的神同行，我们不单教会行义，也希望影响什么？影响到教会以外的人一同行义。然后再讲了说，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，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。才德妇人持家有能力，彰显他的威仪，他有充分的准备，他也有美好的盼望，所以他想到将来会得到的荣耀，面对未来，他满心欢喜。你们想到你的未来怎么样？有盼望，有喜乐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，我想基督徒都会蛮有盼望和喜乐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，我们未来的景况如何。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世上有仁慈的法则，他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。所以呢，他的话语有智慧，能说教导人的话，而他的教导又蛮有仁慈和温柔。所以教导的话也不要忘了，要仁慈，要温柔来教导。而且呢，他也很善于管理家务，不使家务有任何的差错。我们教会呢也有执事来管我们教会所有事情，他们尽心尽意，在我们教会所有一切事上不是有任何的差错。他儿女起来称他有福，他的丈夫称赞他说：“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”所以呢，他持家有道，儿女尊敬他，丈夫称赞他。他得到尊敬和称赞是为什么？因为上次就讲到他敬畏耶和华，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箴言一开始讲到智慧，讲到敬畏耶和华，在这里结束的时候就讲到了敬畏耶和华，讲到智慧，所以智慧开始，智慧结束，这是整本的箴言。那智慧从哪里来？敬畏耶和华而来的。这里讲到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这些怎么样？都是不可靠的，都是会过去的，所以我们很高兴，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姐妹们没有穿那些布料很少、价钱很贵的衣服来敬拜，我们穿合体的衣服，因为呢，我们知道，那些是不可靠的，是会过去的，这些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，她的工作必定有果效，她工作的果效必给她带来荣耀的冠冕。所以我们想想，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停留？耶稣基督能不能称我们是善良忠心的仆人？如果能的话，那这是什么？是我们最荣耀的冠冕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父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满心感谢上帝今天